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一小时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表示南中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容不下帝国和侵略；路透社报道说，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这个星期针对美国提出的多项贸易诉求做出的书面答复看似老调重弹，因此不太可能为两国领导人本月底会晤解决贸易争端带来突破。在彭斯副总统批评缅甸迫害罗兴亚人之后，中国力挺缅甸政府。朝鲜宣布金正恩视察新战术武器试验设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说，南中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方航行和飞行。中国宣称对包括主要航道在内的南中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美国在南中海拥有主权争议的水域进行了数次自由航行使命，北京称这些行动威胁中国的主权。彭斯副总统星期二乘坐空军2号从日本飞往新加坡参加东盟峰会时，据说航线距离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中国已经建立的设施只有80公里。彭斯副总统表示，这也是类似自由航行的行动，表示美国不会屈服于恫吓。除了中国之外，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对南中海的部分海域宣称拥有主权，主权声索的范围相互重叠。彭斯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说，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容不下帝国和侵略。每年经过南中海航道运输的货物价值3万亿美元。路透社报道说，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这个星期针对美国提出的多项贸易诉求做出的书面答复看似老调重弹，因此不太可能为两国领导人本月底会晤解决贸易争端带来突破。过去几个月来，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就盗用知识产权、产业补贴以及市场准入设限等问题做出切实的回应，否则贸易谈判就很难继续。特朗普政府一位不要求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星期四11月15日对路透社说，北京方面终于在星期一晚上向美方提出了书面回复。看过这份文件的这位官员说，中方列出了142项回复，并将他们归纳为3大类，包括中方愿意谈判采取更多行动的项目、中方已经采取行动的项目以及中方视为不可磋商的项目。这位官员对路透社说，北京列出的不可磋商的项目是美方不能接受的，而且整篇书面回复值得美方的怀疑，而且中国先前已经做出了改革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类似承诺，但最终都没有兑现。因此这次的书面回复将难以促成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底会晤时就解决贸易争端取得突破。特朗普政府已经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施加了关税，并声称如果北京不切实回应美国的要求，美国将对更多的中国产品实行更高额的关税。北京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但是谈判应当在平等、诚信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中国副总理李克强与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会面后表示，中国支持 缅甸政府保护国内稳定的努力以及应对罗兴亚人问题的方式。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期间对昂山素季说，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施行暴力和迫害，导致70万人逃离家园的行动没有任何借口可言。美国政府期待缅甸当局就罗兴亚人危机追究责任方面取得进展。中国外交部援引李克强总理的话说，中国愿意在解决孟加拉国内罗兴亚人返回家园的问题上向有关各方提供帮助。自从罗兴亚反政府力量2017年8月袭击了缅甸政府军之后，联合国说，据说已经有70多万人从缅甸西部的若开邦逃到孟加拉国。缅甸和孟加拉国10月30日同意开始将罗兴亚难民遣返回缅甸，尽管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专属认为若开邦的局势还不适合缅甸难民返回家园。中国与缅甸政府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支持缅甸政府在若开邦镇压叛乱的行动。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提到，昂山素季感谢中国多次帮助缅甸，特别是始终理解和支持缅甸的和平进程以及对若开邦问题的解决。缅甸政府在若开邦对罗兴亚人的镇压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国际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一宣布，由于昂山素季未能针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严重暴行发生制止，将撤销授予昂山素季的量身大使奖。今年三月，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宣布撤销颁发给昂山素季的埃利·威塞尔人权奖。今年九月，加拿大议会投票决定剥夺昂山素季荣誉公民的身份。还有些人呼吁取消昂山素季1991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东盟十个成员国以及包括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俄罗斯等其他八个国家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相关峰会以及东亚峰会逐渐进入尾声。有关的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代表美国出席东盟相关会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会中强调，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他还明确阐述美国在个自由与开放、印度太平洋战略之下的这个政策的含义。那么在这个战略的思维之下呢，他表示呢，美国反对一个国家以威权主义具有侵略性的行为，忽视其他国家的主权。那么尽管呢，在会议当中，不是并没有和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另外单独举行的双边会谈，不过两人在东亚峰会期间呢，短暂的交谈引起许多关注。那么尽管没有明指中国，但是美国在会议当中表示，美国可以对亚太的盟国，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安全上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同时还在会中提出一个所谓的创建基金的构想，被认为是来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彭斯怎么说。
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没有帝国和侵略。美国已经采取果断行动，在整个地区推广这一愿景，重点是促进繁荣、安全和共享的原则。我期待今天与你们讨论这些步骤，他们包括我们为促进该地区基础设施的更多私人投资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对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的大胆追求。
And our bold pursuit of trade that, as President Trump describes, is free, fair, and reciprocal.
那么在东盟相关峰会期间呢，美国也和一些国家的元首另外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这也包括了彭斯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双边会谈。那么在两人会面之后呢，彭斯对随同空军二号专机随行采访记者们呢进行简报。那么他表示呢， 美朝的外交呢继续积极密集的进行，但是美国并不急着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的询问，他表示美朝之间的第二次峰会，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第二次峰会的相关准备在进行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We did speak about the plans for the summit. What I can tell you,
我们确实谈到了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第二次峰会的计划。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相关的计划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认为美朝第二次峰会可能在明年一月一号之后举行，但其时间和地点仍在计划当中。韩国总统文在寅告诉我，他相信，如同特朗普总统相信的那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久前，美朝推迟了高层会谈，这不应该被过度解读。我们都会继续努力安排美朝二次峰会。我知道特朗普总统决心这样做。
那么传统上呢，东盟的许多的国家和朝鲜关系好，甚至维持有邦交的关系。那么彭斯在会议当中也表示，希望这些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和朝鲜国家关系国家呢，继续在支持最大化的商业活动，不要放松对朝鲜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副总统彭斯说，印太地区不容许帝国和侵略行为。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东盟峰会上承诺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安全，他表示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韵介绍有关的情况。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新加坡对出席东盟峰会的各成员国领导人说，美国决心确保东盟国家主权安全，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他说呢，每个国家都必须尊重邻国主权和国际准则的秩序。彭斯副总统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中国，但这番话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以及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彭斯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和持久的。他强调，这些国家不论面积的大小，都应该得以在印太地区繁盛。下面我们来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Like you, we seek an.
美国和你们一样，寻求印太各国不论大小都能繁荣昌盛，守护好自己的主权，对我们的价值充满信心，并且一同成长壮大。我们都同意，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
彭斯副总统表示，美国已采取行动促进这一愿景，包括逐步带动私人投资基础建设项目，以及寻求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他说，美国寻求合作，而不是控制该地区。美国与区域国家并肩维护航行自由与主权安全。来听彭斯怎么说。
我们的伙伴关系包括对朝鲜施压的行动，消除地区恐怖主义的合作，以及致力于坚守海洋和天空自由的承诺。我们肩并肩地与你们一起维护航行自由，我们还决心确保你们国家主权边界的安全，这包括陆地、海洋和数位化世界的主权。
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损害了他们的主权。不过呢，出席峰会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是现实，美国和其他各国都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存在，来避免因为摩擦而出错。彭斯副总统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出席了这次东盟峰会，两人没有在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不过媒体拍到他们在会议的间隙有短暂的交谈。据纽约时报报道，彭斯副总统透露，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在这个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起有关对朝鲜制裁的事宜，讨论中国能在执行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此前一份来自美国国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可能软化对朝鲜的制裁。彭斯副总统还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他说文在寅保证韩国会在朝鲜问题上继续紧密的与美国合作， 并执行联合国所有的对朝制裁政策与方案。彭斯副总统预告，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正在安排中。彭斯副总统表示，东盟各国领导人展现了对特朗普总统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热诚。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在与各国领导人一对一正式和非正式的交谈后，特朗普总统建立的联系以及各国领导人对总统有关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愿景所展现的热诚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很早以前就说过，美国优先并不代表美国独行。
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峰会后发表主席声明，对南中国海相对问题表达关注。声明说，东盟领导人注意到对在南中国海填岛礁以及其他活动的一些担心。东盟领导人认可东盟和中国在尽早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欢迎双方在合作上的改进。声明还提及了日本和美国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而东盟领导人同意在以东盟为中心基础上，就这些倡议探索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星期三推出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不过美国国会是否有机会在本届会期期间通过这一法政策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这届的国会呢，也只剩下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那么下个星期呢，则会进入到这个感恩节的休会期间，到国会将休会一个星期。那么在十二月中之后呢，这个国会又会再进入这个圣诞节的两个星期的这个休会假期。因此呢，国会要在这个会期通过这个星期三所提出来的这一项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呢，其实有一定的相当的这个难度。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这项法案没有办法在这一届的会期通过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明年的1月1号新的会期开始之后，新国会也将会重新来过。那么稍早呢，我们是有机会采访了在民主党方面在参议院里头推出这项法案的这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同时也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他则是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呢国会当中能有足够的支持和共识来推动这项法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还有3周，我希望这件事足够重要，这应该要被重视。我希望我们能取得这样的共识。
是的，我们知道呢，有关这个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呢，可以说是受到国会方面相当高的重视。这项法案呢，在参议院里头有15位的参议员联署签名来这个支持。那么同样的，在众议院里头也有9位的这个众议员来联名支持。因此呢，可以说是在国会里头获得了两党相当高的一个共识。那么这个有机会在这个今天稍早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机会这个询问了这个推出这项法案的参议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他则是向我们表示呢。他认为呢，这个除了这项法案之外，他也正在考虑以这个国会所通过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这个设法要这个制裁有关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员。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卡拉。
是一华，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底登场的20国集团峰会上进行一个会面。那么现在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还在持续进行，对于美中领导人能否在这次峰会上达成任何的共识或者是协议，国会方面有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是的，白宫的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库德洛在星期二也已经证实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这个月底，在这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所进行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上面呢进行会面。那么据报道呢，中国方面也已经针对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个贸易改革的要求做出了这个书面的回复。那么这一切的动向呢，都已经慢慢的似乎一直有这个风声，表示说两国有可能就这个有关贸易协议和贸易争端来取得一个贸易协议。 那么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这个国会共和党籍方面的这个参议员，他们是否有听到任何的消息说，或者是任何的讨论说，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已经有就这个初步的这个贸易协议或这个共识取得一个进展？那么，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英霍夫，则是告诉我们，他目前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的消息，他并不知情。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坦白说，我不觉得我们有两国间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我不认为会有协议，因为如果有的话，我应该会听说，我至今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那么同样是共和党籍的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个肯尼迪呢，则是告诉我们，他也希望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能够尽快的落幕，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在贸易行为上能够做出具体的改革，也就是遵守国际规范。我们继续来听听肯尼迪参议员怎么说。
Well, I hope they get it worked out. The only way to win a trade war is don't fight the thing. Having said that,
我希望他们能解决问题，要赢得贸易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打贸易战。话虽这么说，我没有要不尊重中国的意思，但中国一直都在作弊。中国在2000年1月1日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们从1月2号就开始违规。他们如果希望成为美国的伙伴，他们就必须遵守法规，但他们现在没有遵守。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企业很不公平。
那么许多人都担心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呢没有任何解决的这个进展，不过呢，这个英霍夫参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他对于特朗普政府以及特朗普总统有相当高的信心，他认为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将会在这个未来有一个这个好的解决的方式，那么他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的。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大会，纪念55年前毛泽东批示推广的所谓的枫桥经验，强调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这个当年被毛泽东用来打击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的维稳模式，为何再次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青睐？这是否显示了中共陷入基层矛盾难解的困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以群众治群众，真的能化解社会矛盾，还是更激化矛盾？那么首先，什么是枫桥经验呢？当年推出枫桥经验是有着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呢？对这个问题，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说，
所谓枫桥经验呢，是1960年代初在毛泽东时代诸暨县枫桥区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群众专政改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枫桥经验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以往由公检法专政机关用逮捕、拘留、判刑等手段来对付专政对象，改为依靠群众实施群众专政。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镇压的权力交给最基层的组织。当然，这个枫桥经验，按照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这是极左年代产生的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文件。那么，枫桥经验产生的大背景呢，是当年的3年大饥荒，也就是大跃进的大饥荒。那个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毛泽东为了转嫁矛盾，在1962年9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提出过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在那次全会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为刘志丹那本小说被打倒。那么毛泽东呢，是意图通过这种阶级斗争方式来把这场中共制造的大饥荒灾难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 因此呢，导致几百万所谓的四类分子再次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的家属那可能要几千万人也受到了歧视，毒化了整个的社会空气。关于枫桥经验出台的一个详细背景，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的文章《谢富治与枫桥经验》，无疑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那篇文章。
那么现在中国社会中这种所谓的基层矛盾冲突到底，那么枫桥经验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家庭矛盾，那么枫桥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枫桥经验是一种很非常模糊、非常不具体、非常抽象的经验。那么能否让现在普通的中国的读者或者听众了解一下枫桥经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对这个问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说，
这个它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观念，不仅仅是什么解决地方矛盾呢，它主要不是在这个，它是从这个1960年谢富治当了公安部长以后，然后他一直在这个高调的强调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敌人搞得严一些，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些。你看他的原话是，总之要加强专政，主动进攻，先发制人。这个是在也是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是《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公安工作大跃进。还有就是这个经过谢富治，他提出谢富治总结经验。刚才小明先生讲的有一个不太准，他不是诸暨县枫桥村的他们搞出来的经验，而是谢富治亲自搞了这个他有这个想法以后，他先向毛泽东汇报，然后他自己去抓点，然后这个是中共的一项的方法嘛，就是抓典型。他报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报了一个报告，他提出来叫诸暨县枫桥村社会主义教育斗争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嗯哼。
然后他是先汇报啊，然后以省委的名义再向中央报告，然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啊，当然毛泽东当时的那个批示的他说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但总的我觉得啊，还是一个群众专政的思路。
嗯哼，好的。
这是一个制度的性格，我觉得。
是，那么那么郝先生，据我了解，是不是您的这个家人在那段时期里面也经历了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这样的，当时啊是这么提的，叫地富反坏右，
是，
啊，那个我父亲呢就是被打成右派的，这个呢我的记忆很清楚，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倒没有被送到加边沟去啊，而是也是送到农场去劳动去。大概是总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家里面跟看看，给我的童年记忆带来了是极大的创伤。那么现在重提枫桥经验，那我得说实话，我是胆战心惊。我觉得这个经验你看得好了，它主要的不是它的目的和它这个效果不是制约震慑犯罪分子，它是主要的我觉得是意在控制那些敢于说话的，这个提出不同声音的。你看得好了，下边肯定是噤若寒蝉。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习近平也就是中共新的党魁上台之后不久， 也就是在2012年11月上台之后不久，不断强调所谓的依法治国，现在怎么又突然回到利用群众治理基层这种毛泽东模式呢？为什么呢？小民之心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说，
习近平他曾把枫桥经验概括为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这显然是抽掉了枫桥经验里边最实质性的内容，只保留了一个壳。那么按照中共的概念，这个矛盾原本是指敌我矛盾，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假如只是就地化解矛盾的话，其实这是中国人历史上聚族而居的传统，上千年来就是如此，这不是什么共产党，更不是什么枫桥经验，所以这个说法是很荒唐的。但是今天提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它特别依赖，就是单单依赖警察机关，单单依赖它的政权已经很不足以应付这些问题了，所以他通过的这些，就是说把矛盾下移，把权力把这些问题都下移，然后来治理这些，所以他是实际上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么现在中国社会矛盾，这种所谓的基层矛盾和冲突到底有那么严重？那么枫桥经验能够有效的将这些矛盾，非常激化的矛盾化解吗？对这个问题，自媒体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基层矛盾有多严重，这个恐怕很难用抽象的概念来说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些基本的情况，在中国的农村，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约有几千万失地农民，他们的土地是很多是被村干部或者勾结他们的地方干部悄悄被卖掉了，给农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的危机。当然这就制造了很严重的官民矛盾，或者说是社会基层之间的矛盾。那么广东乌坎村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村民在维权的过程中遭到了地方政府的残酷镇压，有人死亡，有人入狱。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城乡或者城市普遍存在的强拆的问题，无数百姓的家被强行毁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少的百姓拼命抗争，有自杀的，有自焚的，当然也有反抗的。石家庄的贾敬龙用射钉枪杀了强拆他新房的村支书。那么还有 P2P 事件，那么牵扯的人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那么这么多人被诈骗，中共的政府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帮助这些受害者，反而采取了暴力手段打压迫害这受害者，已经有不少的受害者无奈之下自杀身亡。再者还有毒奶粉毒疫苗事件，这种受害者恐怕也是数以十万百万计。那么这些矛盾都很尖锐，当然还有前些时间闹得很凶的转业军的维权活动，涉及的人数恐怕也是数十万数百万。所以今年而且出现过好几次三四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在很早以前有专家估计过，在2016年，当时中国大约有每年啊这一年大约有18万起群体性事件。所谓群体性事件一般就是几十个人的，当然这个统计的数字它的超过100人的事件，这个专家估计大约在10%到12%之间。那么就按照这个规模，那中国平均每天500起事件，当然中国很大，可能分布不均匀，但是每天都很多。所以这个枫桥经验应付这些问题，它我需要澄清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枫桥经验的本质它是建立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是对政治贱民的歧视和迫害。那么它的前提是在群众中存在两个公开的明显的对立的群体，一个群体去监督和压制另一个群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些利益的受损者，他们应该说还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被或者一个单独的公开的被镇压的个群体，所以这个问题上讲，用这种办法来对付这些人显然是不可能。再一个就是说靠他的枫桥经验的话，去枫桥经验现在说的是要说服，而这些人他们都是 明确的利益的受损失方，那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利益上的补偿，靠说服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而且关键问题在于谁来说服他们，说服他们那些人恰恰是剥夺了他们利益的人，怎么能说服他们呢？
那么应当怎么看在中共党魁习近平掌管中国六年、统治中国六年的发展，那么中共是否能像很多网友所说的那样，在打造中共千秋万代的乌托邦？对这个问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说：“
聊这个话题会多少有一点是三缄其口，如履薄冰的。但是呢，我是要讲，第一，没有新东西；第二，不是仅仅的这一个什么公安方面的，它是和整个现在社会的压力，整个这个中共推出的一整套宣传、经济、治安整个的政策是要联系起来看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呢？你看，我也看到重提义和团，高考重新开始政审，这个公安跑到大学里面去，非常野蛮粗暴的，好，我们就算执法吧，我也不说他抓人，啊，就是吃相太不好看。说实话，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啊？就是刚才包括网友，包括小明先生也提到，他整个的是毛泽东在大饥荒以后重提阶级斗争，高调打压无产阶级专提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既是这个制度的性格啊，因为这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面就有啊，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啊，所以我认为到今天不会也很难有什么新的创新，我认为都是对文革思维的这个路径依赖。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呢，它我觉得往下推也就是重复原来的，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以今天的高科技，以今天的这个定位系统、监控、人脸识别，它会大大的加强这个压力，而使整个社会的阴力很大。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呢？倒不是说仅仅是为我个人呢，我为中国社会这个走向这种高压的社会，走向这个各个社会，它不能各个社会群体、各个各种观点、各种思想不能够公开的公平的得到讨论，让我们这个社会啊，就是在遇到压力、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很难掉头啊，弄不好啊。所以很多网友的担心，跟我们包括很多知识分子的担心，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担心重回文革。
刚才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谈的是习近平会怎样利用所谓的创新方式来落实以群众斗群众、以群众治群众的所谓的凤桥经验。那么应当怎么样看习近平在掌控中国六年来中国的发展呢？那么中共是否能像很多的网友所说的那样，在打造中共千秋万代的乌托邦呢？对这个问题，郝建说：“
前两天刚刚在哈佛的结束了一场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基于挑战纪念研讨会，是由哈佛大学我所在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和这个北京的天泽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当然也会有些新闻，因为这个有三位代表被在海关被禁止出境。
是的。
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有一位学者啊，是一个新权威主义重要的理论家，叫萧公勤先生，他就提出来，他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的路线叫威权主义的2.0版。那么我觉得刚才网友说得很好，现在我认为是文革路径的2.0版， 这个二点零版不在于它是更温和，它是这个更少抓人，而在于是什么呢？有了今天的这个高科技，有了今天的这个更加严密的共产党的这个组织系统、控制系统，我觉得这个是，所以我刚才老说胆战心惊、胆战心惊，是我是担心社会像一辆狂奔的列车一样回不了头，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你比如说，他这个东西，我反对从一个仅仅是基层矛盾这个事情来看，我觉得是整个，我担心的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压力。
好的。
你比如说，他这个现象，你得和所有现在的这些所有的现象连起来一起看。高考恢复政审，
十秒钟时间。
义和团，还有一个前不久刚刚提过的，好像国外很多媒体报告的，就中共的这个信用控制系信用系统，所谓。
对，
这个我担心是数字化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五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一个新战术武器的试验设施，称展示了我们快速发展的防卫能力。这是去年以来朝鲜第一次公开宣布金正恩对这类设施的现场视察。目前美国和朝鲜的去核谈判停滞不前，朝鲜公开承认正在研发新武器，对谈判的政治气氛造成了进一步的消极影响。路透社的报道说，朝鲜只是发了一张金正恩在海滩上被一些朝鲜官员簇拥的照片，照片上没有显示任何武器。国际武器专家说，照片里的官员有一位是朝鲜人民军炮兵部队的高级将领。朝鲜官方的朝中社说，新战术武器试验成功能够成为保卫朝鲜的铜墙铁壁。韩国情报部门本星期早些时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会面之后，平壤一直在继续进行核项目与导弹研发活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本星期发表一份报告说，根据商业卫星图像与脱北者的访谈以及与美国情报官员的交谈，朝鲜至少有13个没有公布的能够隐藏导弹的基地。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国防预算正面临缩编压力，但是太空网络和超高音速仍然是国防部注重的超级重要领域。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星期四，也就是11月15日，在五角大楼向媒体透露，大约一个月前，特朗普总统在一次内阁会上提出将国防预算缩减 5%， 从目前的733亿美元降到7000亿美元。沙纳汉说，国防部正在按照总统的指示规划削减国防预算，包括一些项目上的减少支出，但太空网络和高超音速仍然是重中之重的领域，因此国防部会在这些领域提供充足的资源。在同一天，国防部主管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迈克尔·格里芬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说，美国目前还没有十分的把握防御中俄的超高音速武器，但是他说，中俄研发超高音速武器正在将太空武器化，美国必须应对。不过，五角大楼面临控制开支的压力。在上个星期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人赢得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从明年起重新掌握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传统上，民主党人不主张在财政吃紧时只让国防预算膨胀，同时削减涉及民生的政府开支。此外，美国国会所要求的对国防部的全面审计也在星期四完成。副部长沙纳汉说，国防部未通过首次的全面审计， 也没有指望首次能过关。他说，审计结果显示，五角大楼需要在财务问题上更多的约束自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北部的山火至今已经造成66人丧生，当局仍然在加紧搜寻大火席卷过后仍然下落不明的数百人。加州当局说，天气降温有助于奋力遏制坎普大火的消防人员。目前这场大火已经被控制了 40%。 坎普大火，这个加州史上最知名的山火，已经烧过了加州570平方公里的土地。坎普大火几乎将加州的天堂镇烧成了一片废墟，当局出动了配备快速 DNA 检验仪器和嗅尸体的数百人嗅尸犬，在数百人在废墟中寻找遇难者，以便尽快通知亲友。仅在天堂镇，据信就有至少600人下落不明。美国加州州长布朗、美国内政部长辛克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署长朗恩星期三视察了灾区。布朗称，天气变暖和干旱导致了野火。辛克表示，可能有多种原因，包括枯树、高温以及森林管理不善等等。加州经常发生野火，尤其是当目前这种温暖、干燥和有风的天气。加州北部有8800栋建筑被山火烧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再次出现要求下葬列宁的呼声。俄罗斯一些州议员向政府提议组建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为几年后列宁去世100周年做准备。相关提议还包括用蜡像或橡胶复制品取代列宁墓中的列宁遗体。俄罗斯共产党已经对此做出愤怒的反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议员彼得罗夫星期三向政府发出呼吁，不应该在莫斯科红场继续展览列宁的遗体，而是应该下葬列宁。他说，当局应该组建一个有关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为下葬列宁做准备。彼得罗夫说，最近两年来，俄罗斯一直在举行一些大型的纪念活动，比如十月革命百年、秘密警察、科格勃的前身契卡成立百年等等。彼得罗夫说，2024年正好是列宁去世百年，现在就应该更早地考虑和准备这个日期，到那时应该结束有关是否下葬列宁的讨论。彼得罗夫说，他曾经是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但是他反对在莫斯科红场继续保存和展览无产阶级领袖列宁的木乃伊。彼得罗夫提议，国家预算每年都要拿出巨资维持列宁木乃伊保持现状，为了节省资金，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中可以用蜡像或是橡胶复制品取代列宁遗体供人参观。彼得罗夫还建议，为了照顾那些列宁的崇拜者和支持者，在下葬列宁前，俄罗斯可以向朝鲜租借金家王朝的装甲火车，然后载上列宁遗体去俄罗斯各地和各城市巡回展出，举行告别仪式。有关下葬列宁的这一最新呼吁立刻获得了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亲克里姆林宫的议会杜马中的主要大党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日里诺夫斯基说，列宁的主要亲信特洛茨基曾经坚决反对展览列宁的遗体，列宁遗体摆在莫斯科红场供人参观本身就是对列宁的侮辱。他说，列宁的最好下葬地点是他的家乡乌里扬诺夫斯克或是圣彼得堡，可以与他的父亲或是母亲葬在一起。日里诺夫斯基说，列宁墓中的列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具经过防腐处理的死人的尸壳，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 一直在莫斯科市中心展览陈列。由亲克里姆林宫和东正教财阀所主持的帝都电视台说，鲜为人知的是，在列宁墓中，列宁的上唇被特别缝制，列宁的大脑也已经被取走，过去保存在苏联大脑研究所特制的酒精溶液中，列宁的内脏器官也同样被全部取走。俄罗斯共产党对下葬列宁的呼吁做出愤怒反应，俄共发言人尤先科说，反苏和对社会不满的力量三十多年来一直企图下葬列宁，他们还将继续这样的行动。他说，列宁是全人类和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俄共中央副主席诺维科夫称议员彼得罗夫的呼吁丧尽良知。俄共领袖久加诺夫说，列宁按照俄罗斯的习俗和东正教传统目前被安放在列宁墓中，任何下葬列宁的企图俄罗斯共产党都无法接受，绝不允许破坏列宁墓。他还称议员彼得罗夫是恶棍和挑衅者。有关下葬列宁的呼声经常在俄罗斯社会出现，特别在去年十月革命百年之际，更多人呼吁下葬列宁。去年四月，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两名国家杜马议员曾经一度草拟了下葬列宁的法案，但是他们两人后来又放弃了这一计划。去年十一月，在俄罗斯拥有很大影响的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呼吁下葬列宁，停止在红场让人们用眼观看列宁尸体的行为。卡德罗夫认为，下葬列宁将是一个明智和人性化的决定。著名历史学家祖伯夫认为，列宁手上沾满的鲜血不比斯大林少，作为恐怖分子的列宁不配下葬，列宁的尸体应该从莫斯科红场中被移走，然后焚毁。俄罗斯东正教会一年前也呼吁下葬列宁，但强调下葬列宁的行动应该自然和水到渠成。东正教会活动人士帕维尔说，今天的俄共党员中不少人都信奉基督耶稣，是东正教徒，所以未来肯定会下葬列宁，这仅是时间问题。帕维尔说，俄罗斯人的传统习俗是人死后应该按照东正教的礼仪被埋葬，灵魂应该升天。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一切都在朝这个方向走，只是东正教会的立场是这个问题不应该引发社会动荡。全俄民调中心的报告说，有60%多的俄罗斯人主张下葬列宁，这其中有一半的人认为应该立刻下葬列宁，而另一半的人则认为应该等待时机成熟后再下葬列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地方选举正在进行，进入倒数阶段。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有境外势力透过不正当手段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认为，民进党选情告急，蔡英文的说法是假消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晚间在南台湾屏东出席造势场合时表示，这次选情非常诡谲，有一股境外势力透过两种不正当手段打压台湾的民主，企图影响选举。蔡英文指出，第一种是散播假消息，将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故意抹黑，用大量网络留言信息洗版转传；第二种是网络霸凌，只要有人站出来为台湾讲话，马上就有大量谩骂留言洗版进行人身攻击。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境外势力利用网络科技以及台湾的言论自由环境，企图影响选举结果，对台湾民主已经造成空前挑战。
因为这些攻击里面所提供的讯息是假的，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变成是10次20次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叫增生杀人， 在大街上讲一次曾生杀人，大家不会相信，可是讲了十次二十次，大家就相信了。
刘世芳委员还说，假信息及网络霸凌引起的效应就像是在造浪，有人会在漩涡里保持沉默，不敢再发表不同的言论，等于是变相地钳制了言论自由。隶属于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国与台湾》的章节指出，中国正在加强对台湾的政治作战活动，北京在各领域以多种手段试图妨碍台湾民主发展以及蔡英文所领导的政府，包括支持在野党利用社群媒体或其他网络工作散播假消息。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指中国大陆散播假消息影响台湾选举的说法就是一种假消息。
因为他这次来讲的话四面楚歌，这个是呀遍地烽火，他的选情非常糟糕，我们也很担心他最后会出什么奥布。以现在来看，如果今天投票他是一塌糊涂的，但是未来还有十天会出什么招数不呀呀完全不知道。他的假新闻我认为就是奥布之一。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台湾国安单位及司法单位都说有中国资金介入选举，可是到目前为止都无法拿出证据，根本是在放空气，制造恐怖气氛。中国国台办表示，有关大陆介入台湾选举的说法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民进党当局蓄意在两岸之间制造隔阂，升高敌意，破坏两岸关系。蔡英文总统星期四出席国家通讯暨网际安全中心揭牌仪式时强调，台湾正面临复杂多变的信息安全威胁，甚至还可能遭到恶意瘫痪。为了确保通信网络安全，维系国家体制正常运作，以及促进数字经济永续发展，打造国家级的信息安全联防体系是最重要的任务。
各位听众，美国中期选举刚刚举行过，民主党赢得众议院控制席位日益增加。那么在民主共和两党对立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两党是否会有合作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本星期举办的研讨会，与专家专家讨论新国会可能面临的外交问题，还有新国会的外交政策走向。关于这次中期选举结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人谢佛Bob Schieffer 在会上提出，这次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走的席位是自从1974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 Richard Nixon 水面事件辞职后的选举以来最多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会与政府部主任路易斯·劳特 Louis Lauder 表示，2016年大选后，该中心想知道美国是否正在变得更倾向孤立主义，因此做出了美国国会议员外交政策倾向的研究项目。研究的结果令他很意外，我们来听听他的发现。
We looked at this, the current Congress, we found.
我们看了现任的国会议员，发现大部分我们采访的50议员里的45议员都是属于那两个比较国际主义的派别。虽然他们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三个派别里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人。这就说明国会还是想跟世界接触，而且外交政策不是固有党派分歧的问题。虽然有党派的争论，但外交政策这个领域本质上并不是造成两党分歧的议题。所以将来就算在分歧强烈的环境，仍然存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的机会。
劳特还表示，虽然两党时常对如何应对安全问题有分歧，但在国家潜在的威胁问题上，两党还是有一些共识。
But there's still that found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hat means
还是有个那个基础层面的共同理解。这意味在有些问题上，我们有合作的机会。我认为两党最有机会合作的议题，也包括和行政部门的合作，就是在中国议题上。美国面临跟中国竞争所带来的挑战，这个涉及到很多领域。
在另一个方面，甚至有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倾向推动两党合作的例子。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海瑟康利 Heather Conley 做出这样的观察。
我从来没想到，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国会议员会感到需要立法防止总统决定让美国退出北约，但这确实在立法里。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